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了11月中旬之后呢，北京市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出现了快速增加的势头，尤其是在社会层面进行核酸检测时，筛查出的病例数迅速的增加，存在着多点多面的社会面隐匿传播风险，疫情的上升势头明显，再加上北京之外境外输入以及冬季流感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导致了疫情防控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加。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坚定不移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争取最短时间内将疫情控制住。一方面呢，做好生活物资的供应和保证，保证市场的价格稳定；另一方面，再次呼吁市民不大意、不聚集，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疫苗接种方面，继上海、浙江、杭州等多地开启了吸入式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之后呢，北京也开启了吸入式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它是利用雾化器将疫苗雾化成微小颗粒后，从口腔吸入，通过模拟自然感染新冠病毒的过程，激发黏膜、体液和细胞的三重免疫，为受众者提供更好的保护。现在这种吸入式疫苗提供给有加强免疫需求的市民来进行预约和接种。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一家吸入式疫苗的接种场所。
大声呼一口气啊，呼都吸进去，慢慢吸一吸，哎，吸好，可以，来憋住5秒钟，吸，2、3、4、5，好，咽一下，呼气就行了啊。
在接种现场，海淀区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科长史如金告诉记者，
从9点钟一开门就来了好多居民，有的甚至是从外区很远的地方，然后看到报道特意到我们这儿来接种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5位居民接种了吸入式新冠疫苗。
它每支疫苗是0.5毫升，但是每个人只需要0.1毫升，然后摁一下0.1毫升就倒到那个杯子里，然后再按一下开关，它就在里头雾化25秒，就充分的把这0.1毫升弄成很多很多微小的颗粒雾化。
我们能看见现在的这个药被打成了这个雾气，装满了杯子。
接种者就呼出一口气嘛，等于把你的气都排出去，然后拿着这个雾化杯，拿嘴含住，用口腔这个来吸入，缓慢的吸入，充分的让它都进去。进去以后再憋5秒钟，憋气5秒钟，然后它就充分的吸收了。
现场接受吸入式疫苗的一位92岁的老人告诉记者，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感觉，就吸气的时候中间好像有一个想要断，结果突然我就坚持下来了，结果能够按照他们的要求完成了整个的程序。
目前这个吸入式新冠疫苗呢，不能用于基础免疫，只能用于加强免疫。它的对象呢，就是第一年满18岁以上，第二就是完成基础免疫6个月以上，而且这个基础免疫呢，必须是2针科兴的新冠疫苗灭活的，或者是2针中生的灭活疫苗，或者是1针腺病毒载体疫苗。
据业内人士介绍，针对呼吸道病毒性传染病，如果可以诱导黏膜免疫，应该会对遏制新冠传播有很大的帮助。而吸入式的疫苗相对注射疫苗，在黏膜免疫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由于现在的主流奥密克戎毒株特性就是感染上呼吸道，实现诱导黏膜免疫可以帮助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有可能切断传染路径。除了吸入式疫苗之外呢，北京市也启动了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白疫苗接种工作。这种疫苗呢，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获得奥密克戎保护力数据的新冠疫苗，目前也是只用于加强免疫接种，对老年群体安全性良好。好，继续随记者一起走进接种现场。
上午9点半，海淀区四季青镇新冠疫苗接种点内，陆续有居民排队等候接种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白疫苗。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现场有测量血压和基础疾病等心肌症的询问和指导。刚接种完疫苗，坐在留观区的张女士说：“
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重组疫苗了，针对奥密克戎的，而且我还有基础疾病，我做过肿瘤手术，因为现在奥密克戎比较流行，第三针的嘛，就是为了保护好自己。
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白疫苗适用于18岁以上已完成2针灭活疫苗的基础免疫，并且接种间隔已满6个月的待加强免疫人群。海淀区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科长史如京说，
基础免疫还必须是北京生物、武汉生物和科兴中医的疫苗，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其他的加强针，或者说接种的是其他厂家的疫苗，就不能用这个疫苗来进行加强免疫了。
重组融合蛋白疫苗相对于国际上那个 mRNA 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来说更安全，尤其是对老年人安全性良好。
史如京介绍，已经注射过灭活疫苗的居民建议用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加强免疫，续冠接种明显效果更好。
你前2针接种的是灭活疫苗，第三针如果选择这个重组融合蛋白疫苗来加强的话，它对奥密克戎株的保护效力是你3针灭活疫苗的4倍，跟国际上 mRNA 疫苗的保护效力是相当的，对这个奥密克戎株的绝对保护效力是61%，对有基础疾病的人的保护效力是71%。
目前海淀区共有7种新冠疫苗，北京市有8种新冠疫苗，它们有何区别？不同情况的市民该如何选择疫苗，达到免疫效果最大化？史如京建议，
一个就是灭活疫苗，北京生物、科兴中维还有深圳康泰这3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腺病毒载体疫苗，它也分2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肌肉注射型，另外就是前2天刚引入的吸入型，还有一种重组蛋白疫苗，这有2个厂家，一个是重组蛋白疫苗，一个是重组融合蛋白疫苗。新引入的重组融合蛋白疫苗在疫苗的抗原结构中创新的融合了作为生物佐剂的人源干扰素，它能刺激你更强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水平，能让你产生更多的中和抗体，达到一个更好的保护效果。
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白疫苗是常规肌肉注射用疫苗，与其他已获批的新冠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接种禁忌症基本一致，市民可以通过健康海淀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或现场预约免费接种。
再来关注11月25号到30号在北京举行的2022中关村论坛。中关村论坛是中国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论坛上将发布多项国家最新的重大科技成果，同时也展示中国科技与全球接轨的最新情况。好，随记者一起了解这次的北京中关村论坛。
支架大小的 DPU 芯片集成到差不多眼镜盒一样的低时延网卡上，网卡时延就只有 1.2 微秒。中科玉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今年的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上将发布这样一款 DPU 芯片，可以广泛应用于大数据处理、 5G 边缘计算、高速存储等场景。中科玉树品牌公关总监罗梅展示着一块小小的 DPU 芯片。
原来哈，就是没有 DPU 的时候，那 CPU 的里面光做这个数据的网络传输、数据的这个加解密，就要去占据了 CPU 90%的性能。那你有了这个 DPU 以后，它可以把这个数据的网络传输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任务给它下载到 DPU 上，让这个 CPU 它有这个资源去做资源管理调度啊，这样的一些任务。
大会在中科玉树的市场推广、融资等方面提供了平台。今年截至目前，订单量相比于2021年营收已经实现了超过50%的增长。
在营收的规模上呢，也是实现了几千万级别的营收，大面积的落地的应用。非常感谢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这个平台。
同样计划在本次大会上发布新产品的还有北京国瑞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是一家专业从事超精密研磨抛光材料等研发生产的中日合资企业。这项新产品和亿万网友的生活息息相关，产品抛光光纤端面之后能让网速更快。国瑞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慈春燕通俗地解释说，
今年主要是在光通信领域的超低损耗光纤连接器，光纤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端面研磨好之后，它就可以降低光损耗，提高光的传输效率，直接的感受就是上网的速度更快了，传输的更清晰。
而超精密研磨抛光材料和专业化解决方案还能支持半导体、汽车、医疗器械等行业的发展。借由往届大会，国瑞生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更上一层楼。
我们也和国内外多家的技术院校还有一些科研机构建立了产学研合作的关系， 也助力了我们新技术的发展，建立这个大会的平台。目前我们的产品也已经出口到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作为中关村论坛重要组成部分，将举办21场主题活动，包括重点国别技术交易系列活动、新技术新产品首发与推介系列活动、科技新场景供需对接系列活动等，发布100项国际技术交易创新项目榜单等4个榜单和案例，并签约一批重大技术交易项目。
这两年，北京一直在进行着城市的升级更新，它既包括了自然环境的治理，也包括了现有城市空间环境的治理和优化。街道更整洁，人们出行更便利，骑自行车更方便，生活服务设施的安排设计更加合理，让城市变得美丽而宜居。北京的老城区里也有很多老旧的平房院落、老旧的小区厂房以及历史文化街区。那么像这些类型的房屋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呢？既有保护又可以提升其品质空间。北京在城市的更新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探索。接下来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国际城市设计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有18个项目获得了相关的城市设计专项奖。而这18个项目呢，都是散落在北京城市的各处，他们的名字都和百姓生活紧密的关联在一起。好，来听报道。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城市设计专项奖获奖项目中，多个项目都服务于北京城市建设，其中簋街空间提升规划与设计项目获得3等奖。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吴晨介绍，设计团队从当时簋街存在的痛点难点入手，对沿街立面、公共空间、标志等给出方案。2017年，簋街经过一体化设计提升后，焕发出街区新活力。
我们跟居民和商户访谈，创造性的提出了一户一侧设计的方式，结合每一个商家他的店面的基本情况、安全情况等等方面啊，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设计，而不仅仅是一条街采用统一的这种方法。那么也有一个街道的标识的一个体系的这个设计在里面。然后我们对于公共空间呢，在满足基本通行的要求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满足绿化的功能、街道家具的设施的摆放的功能。
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在北京国际城市设计大会上，北京建筑大学服务北京建设人民城市3年行动计划发布。行动计划明确了开展遗产保护及活化利用研究与实践，推进城市更新和打造高品质活力空间，推进城市体检和智慧城市建设等8项重点任务。北京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大玉表示，
每一项任务我们感觉都是和我们人民城市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历史城市的保护、城市的更新、城市文化的传承、生态修复、老旧小区的改造、社区的治理等等，都和我们百姓密切相关。3年行动计划就是要发挥我们北建大在建筑领域的教育人才与科技的这种特色和优势，通过我们多学科的交叉深化，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助力我们北京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
为期2天的2022北京国际城市设计大会主题为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大会汇聚国内外100余位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领域的院士、大师、知名学者、专家等。北京建筑大学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吕小勇表示，
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相关的研讨，主要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些迫切问题，包括如何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下有效地开展城市更新实践，如何合理地来构建建筑与街道的关联性，如何有效地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力求精准服务北京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提升北京城市空间品质，推进人民满意城市建设。
城市更新的目的就是让百姓生活更加安居，从好房子到好小区，从好小区到好社区，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治理好，百姓方能宜居安居。最近北京一个老建筑又即将完成它的更新工程，这就是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是一座1959年就竣工的老体育场，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举行过无数次的体育比赛、大型歌舞演唱会，成为很多北京人内心珍贵的回忆。历经2年多的修缮，北京工人体育场即将竣工，而眼下它的新草坪已经铺设一新，很快北京的国安足球队就可以回归到这个主场了。来听报道。
新工体的草坪是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过程中最核心的配置之一，总铺设面积7700平方米，经过6天完成。华体股份工体项目负责人王亚斌说，
草坪铺设前后经历了速土回填、大小砾石、喷洒系统安装、通风排水管道的铺设、地南管道安装以及两部翼膜的铺设等诸多工序，草坪下的辅助层厚度就达到了2.7米。
之所以厚度较大，是因为草皮下充满科技含量。新工体草坪对标世界杯球场和欧洲五大联赛专业足球场，采用了目前在欧洲顶级联赛已成为主流的毛固草系统，采用天然草和人造草相结合的方式。北京建工集团工体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猛说，
工体的草坪下方呢，配备有这个功能强大的草坪维护系统，这个系统呢就像这个彩虹蛋糕一样，由这个许多层组成，包括这个快速排水、自动喷灌、低温加热、真空通风等这个多个系统。
由于新工体采用了看台碗的看台设计，球场草坪位于水平面下超过10米的位置，和传统体育场在水平面铺设的草坪相比，新工体草坪系统需要更多考虑通风、光照和排水等因素。为此，施工方专门使用了带切口和孔洞的花管，可以同时承担排水和通风的功能。王亚斌说，
在铺设排水流线时，专门采用了放射状排列以及中间高、四周低的设计，利用重力加大排水效率，方便降水更多、更顺畅排进排水沟。
王猛说，为适应北京的气候特点，新工体针对草皮还引进了人工补光系统。
升级改造后的工人体育场呢，引入了草坪补光照明系统，解决了草坪光照受顶部罩棚影响，特别是在冬季，可与这个地热系统呢形成合力，保持草坪系统四季如阴的理想状态。
据了解，新工体计划于今年底全面完工，建成后将作为北京国安的主场使用，也将成为北京首座、全国首批专业足球场，并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等配套服务。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000多万的特大城市，从2020年初到现在，在各种不确定的疫情挑战之下，保证城市日常蔬菜水果的供应，不光是数量足、品种够，还得价格稳定，成为了保民生的最关键一环。今天走进我们节目里的是一位自小便在北京打拼、来自山东聊城的农村娃张吉章。不过现在呢，他已经是一个农民企业家了。他的菜园子就3次加入了北京市的抗疫保供站，将一包包新鲜丰富的蔬菜及时送进了北京市民的手中。张吉章的老家山东聊城莘县一直有中国蔬菜第一县的美誉，他的蔬果呢占了北京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20%的份额。背靠着家乡肥沃的蔬菜资源，张吉章18岁起便来到北京打拼，从一个农村娃变身为了农民企业家。他3次参加了北京城市供应的保供任务，累计为北京百姓送菜100吨。好，一起来听张吉章的故事。
1989年，18岁的张吉章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大兴区魏善庄镇创建了北京盛世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菜农的蔬菜运不出，市民又担心买不到菜，开始了抢购。张吉章事不避难，有车辆有菜园，他果断承接了保供任务。
是我自己建完了之后呢，我这个温室啊都租出去了，种了2年，我一看想法不行，我得开发销路。开发销路呢，这个聊城那边的领导一说，谁在北京搞农业，跟我们县的领导一对接，他你搞农业吧，张总，这农业的这个挺有前景的。同行业的人给我说，这我慢慢误解，一点误解我也没干。湖北有疫情的时候，这边当地政府都知道你搞这一行，北京的老百姓的吃忙菜，你帮着这什么运点菜从老家。我行，我都来了。初5都开始干那个配送菜了。那个老百姓的菜也卖不了，也出不去，只有我这个环节呢，我帮他收了，我个事儿都办了，挺复杂的。 一来二去的呢，好家伙，头一茬疫情不弄完了吗？头一茬疫情没有了之后，大兴区商委这边也开始找我，他张总，你干的不错，给点奖励，不送菜给奖励呢？我这玩意儿。
第一轮保供工作圆满完成，张吉章自己并没有多想这件事有怎样的意义，继续着自己的工作，甚至当地政府对这次保供工作给予的奖励都让这个山东汉子觉得诧异。而随后的一波波疫情，张吉章也将保供工作的链条梳理得明明白白。
紧接着第二波呢，又来这个西巴的疫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第二波疫情又紧张起来了，这干着干着又没有菜了，这又开始从老家那边又紧接着又开始掉菜。西巴的一封，整个魏山庄这边小商店都没有菜了，要没有菜的人要抢菜，那都乱了。我又从山东那边掉菜。第二波疫情就这个西巴地，紧接着到年底又赶上第三波疫情到天宫院了。局本身归商务局管，商务局先跟摸底，他一看我没干过，等于是我们第三波疫情，天宫院疫情，整个疫情我们又开始做保供。等于逐步的一点点又完善一点，再完善，我们知道从物流啊、采购啊、运输啊、分拣啊，这一条龙我们算打通了。
在北京积累多年，老家的亲友或是慕名而来寻求帮助的人络绎不绝，但张吉章都要先考察对方是否具备相关经验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需要张吉章处理善后。
这种事儿来的人很多，都想那个搞这个开店呀，开店那个咱给他供菜嘛，让他的经营啊。对蔬菜有这个干过有经验的，关系开个店也挺复杂的，这方面我们都支持他呗。这什么人要不愿意帮助他，不肯定他的人不行，你帮助他干嘛是？那一听那个行话内不内行，一听不听出来了，那你得有专业，没有专业知识咱没法帮他，咱们让他学徒来不及了现在。就最近这一次那个很现实的个例子，我们老家有20多辆搞搬家公司的，搬家公司现在也没有活了，经过一个朋友介绍说咱们那个需要车辆，我你们没事的上我这儿来，我们没给你备一辆车辆案啊，我都开始我都过来来干嘛，结果干呢搬家公司的人很现实，干一天都给你算一天钱，讲不好的话这你干一天他都立马给你结账，你耽误事儿，说咱说好的事咱就立马给他实现，但是作为一个搬家公司没打过交道，就是他没有这个农业情怀的人，你做这农业都不行了，你挣钱没毛病，我得要口碑呢，菜给他涨价了不行啊，咱这个出厂咱有标价呢，咱园区都有标价，你茄子超不能超过多少钱，所以说来到我们就还得给他们讲解吧，这就是很现实的例子。后来我一看不行，是减少的一部分车辆，招的自己你的亲戚朋友啊，又上那批人。
疫情之下，保供工作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呢？张吉章坦言，最难的是人。除了严格执行消杀防疫措施，疫区派送人员还面临着巨大缺口。张吉章心里急，但疫情就是命令。作为企业负责人，张吉章冲在一线，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最难的就是人这方面，所以说我们这个日常当中这个工资啊都是翻倍的。你看我这人还有隔离的呢，该隔离隔离也没办法。最终我干着，我也担心，那都是风控，这个园区长上人了怎么办？你害怕也没办法，你到一定到火候了，干吧，坚持到底吧。我这边的精神是坚持到底的，你是存在着问题的。我们都按他们的正规流程去做事啊，做戴N95口罩，必须得戴的，该每天的消毒啊，这走的是流程啊，按大园区的要求去做啊，每天来到车子消毒啊。
经常有人说保供企业这回可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疫区送菜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收不回本是常有的事儿。但疫情当前，让大家吃上菜才是最重要的。
那是不对的，哪有挣大钱的？那上哪挣大钱？车费、人工都翻倍的，你那哪有人呢？那是你稍微有点条件好的人不干这活，谁干这活？上风控区啊？你可损耗，加入风控区了，风控区今天定的是风控，哎，明天解开了，菜的礼包什么的不都不坏了吗？你很正常的。街道那这个风控区，他也不知道什么解开啊。今天有时候说计划明天要大礼包，明天说送到，结果明天解开了，你大礼包拿回来一出，这菜一进一出不蔫了吗？他不损耗了吗？是吧？菜都爱吃新鲜的吗？不是？他不像别的东西拉出去，出去再进来，他不坏啊。这玩意儿不就一出一进，一出一进就完了，那菜蔫了就完了，菜特别叶菜，这损耗在这儿呢。
从对农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张吉章慢慢成为了半个农业专家。依托中国农科院、北京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国家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食用菌、番茄、菊花菜、紫油菜、奶白菜、水果黄瓜等新品种，并积极组织农户和员工学习，促进周边百姓增产增收。
大兴这个土质还算可以，沙土地为什么西瓜的西瓜什么都是地标性产品呢？它这个沙土地种的瓜有沙田，所以说呢，我们那个种的西红柿啊什么的，种的什么东西呢？它特别好吃，每年都有比赛的。这个销路打开了，我们的销路打开能带动老百姓按我们的标准给我种剩余果也好，种菜也好，我们按我们订单，按我们要求去种，我们给它回收，我们做这个大闭环是这么做的。
张吉章总是说，做农业的要有大胸怀，可不是只有眼前的土地和怎么把菜卖出去。
农业得有大胸怀，你不是说我有钱就有钱，那么赔得快的。好多事情对我来说赔钱我得干，我知道的赔是对我来说一个经验，但好多老板看不得，看不通这一点的，都知道挣钱都干，不挣钱都不干，80%都是这样。对我来说，我知道我的员工干事错了，不知道错哪儿了，我知道咋回事行了，错也我也不怪他的，因为给他个错的机会，不是故意错的行了。
干这农业不是着急的事儿，你得慢慢就得干，慢慢摸索着干，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慢慢摸透了干才行。
根据张吉章的介绍，今年他将完成9000吨蔬菜的产销对接，他所搭建的农产品供应平台呢，直接供应到了北京40多家公司企业的餐厅以及多个连锁超市。北京市民丰富实惠的菜篮子要对他说一声谢谢。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再见。